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保护我走过生死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日。我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这些年当中，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，也不知道大法修炼的严肃。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些病业假象，自己也没有在意，心想他和我以前出现的一样，通过练功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。今年3月17日那天，几位同修在我家学法，我妻子说起我近期的情况，有一位同修说不承认他，这是假象。还有一位同修问我胃疼不疼，我说不疼。我说就是吃饭噎得不行，每次都只能吃很少的饭，身体也越来越瘦弱。这时我看到他很惊讶的眼神，就感到问题的严重。这位同修的丈夫也是我这种待修不修的状态，经常爱看常人电视，在去年病逝。学完法后，我立即回到我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心理负担很重。我妻子就到我身边安慰我说，不要有负担，在法上修。我问他什么叫在法上修，他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按照师父说的做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这时我的正念起来了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我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，20年来浪费了不少时间，修得虽然很差劲，但是我是由师父管，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修得有漏还可以在大法中继续归正，任何生命都不配迫害我。这20多年时间，我尽管处于这种待修不修的状态，但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没有打过一次针。修炼前得的皮肤病在医院治不好，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就好了。我们单位要求我们每个职工每年都必须到医院体检1到2次。2009年我体检时说有肾结石，而且很大，当时我又在思想中产生了负担，但没有在医院治疗，我就加强学法练功。2001年体检时发现肾结石没有了，当时心里很感恩师父。2018年7月份，我背部长了3个包，开始很小，最后长成了一个大包，还经常流脓血，孩子们要我到医院去治疗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我为了不叫孩子有负担，我就回到老家住了7天，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这个瘤子就好了。2018年后期，我吃饭有些噎，身体变得消瘦，持续了3个月了，我也没有在乎，认为到时间就会好了，每天心都操到看孙子身上了，没有听师父的话，用心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只有晚上才学法练功。由于精力有限，发正念导掌，学法犯困，更谈不上救人了，也不能按4个整点发正念，发正念心里想其他的事。最近妻子就叫我不要再看孙子了， 我就从女儿家回到家，每天按时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抓紧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有一天，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也觉得很伤感，心里冒出安排后事的想法。后来又觉得这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我不要他，只有抓紧学法，对着病业假象发正念，心里被师父的法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3月18日凌晨，我突然感到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气不够用了。这时我看到我桌子上放着一本转法轮，我顿时觉得非常珍贵，想背转法轮的心非常迫切，心里想，我如果这样走了，以后再也不能读背转法轮了，再也看不到师父的法相了。负面的念头不断地往上翻，而且还不断地安排后事。我就起来，双手捧着转法轮，求师父救我。心里想，多少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正面看过师父法相一眼。无意间翻到师父的法相照片，又赶快把书合上。心想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又不敢看了。大脑中就想，我白白浪费了这将近20年的时间。这时大脑回想起前些年，我的工作是在野外，晚上多人住一个房间，不能学法练功，迫害后自己心理压力很大，从此放松了修炼，节假日也不知道精进起来，没有抓紧时间学法，也就不会修，不知道向内找，和妻子在心性上关过不去，经常一动念就是，还是死了好，我死了你就好了，这样的气话也随口而出，和他赌气。就这种念头，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导致今天的这种假象。现在我身体已经非常难受，心想，如果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。我翻开转法轮的第一页，默默地看着师父，眼里流着泪，心里想，师父啊，我对不起您的慈悲苦度，求师父给我机会和时间，我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，精进实修，跟师父回家。就在这同时，很多人的想法和念头都不断的翻腾，最终正念压倒了人念，神迹出现了，我全身感到轻松起来，害怕死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安排后事的想法一点也没有了，我觉得太神奇了，只有感动的泪水。这时我看表，已经凌晨4:20了，我躺在床上休息，也不停地发正念，念正念口诀，然后念一个灭，反复的念，这样重复着，渐渐睡着了。隐隐约约看到师父给了我一支枪，砰的一声，我被惊醒了，全身什么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已经早上5:47了。我和妻子同修发完6点正念，把晚上发生的事和他说了，他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师父又给我一次机会，一定不能再懈怠了。吃过早餐，我要出去理发，妻子意思等几天再去理发，我说我就今天去，我要重新振作起来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大法弟子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。到理发店门口，就碰见一个老者，很精神，对着我笑眯眯的，很善良的样子，我想是师父安排听真相的有缘人吧。我坐在他旁边排队等理发，我就问老人，您多大岁数了？他用手比划着，89岁了。我就靠近他跟前，贴着他耳朵，给他说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为了镇压法轮功编的谎言。他就接着说，有人骂法轮功，我从来没有骂过。我说，人骂法轮功的原因是受中共编造的媒体谎言宣传毒害造成的， 您听到了，给他解释一下。他点头同意。我问他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他是党员，当兵退伍时找熟人也没有把组织关系带回来。我给他竖了大拇指。他说在部队安排他斗地主富农，他说他不了解情况，俨然拒绝。我说你积德行善，可能是你高寿的原因。因理发人多，排着队等候。我又接着给他详细讲了半个小时，并叮嘱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彻底明白了真相，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。能看得出来，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这种感激之心，激励我要抓紧时间救人。这天上午回来，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梦中就看到蔚蓝的天空和白云的美好景象。这天在行走或做事的过程中，学法练功过程中，不由自主地流泪。我感到这是师父给我重生后的幸福泪水。3月20日早上起来，心里猛然一震，生出无限喜悦的感觉，只能心领不能言表。3月21日凌晨1点钟起来，听到大法音乐普渡济世，起初我还以为是我妻子在播放，我一看妻子没有播放，这两个大法音乐一直播放到天亮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整个从心性上是一个提高过程，身体从此感到发轻，走路轻飘飘的，虽然看不到神仙世界，真切感到好像在神仙世界一样，眼里经常含着美妙幸福的泪花。对师父的佛恩浩荡，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句话，有了更深层的领会。我感到修炼真玄妙，好好修吧，真的能返本归真，真的能跟师父回家。我认识到，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底为了啥？生带不来，死带不走，不就在等大法救度的这一刻吗？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用心救人，完成使命，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。个人体会有不足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去执着修自己，走过面瘫磨难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9日。2018年9月3日凌晨，睡梦中，我似乎听到一个人在说话，就是右边，男左女右。这时练功闹铃响了，我一咕噜爬起来，并自言自语地说，什么左边右边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的话我也不听，就听我师父的。像往常一样，我练完了5套功法，到厨房喝水，怎么喝不下去，水漏了我一身。我一摸脸，右边一点感觉也没有，脖子也硬硬的。我赶快去照镜子，把我吓坏了，怎么这个样子，五官全变了形，右嘴角下拉，左嘴角上翘，一咧嘴，两嘴角几乎成了45度的斜度，嘴也合不上，眼睛一个大一个小。我泪如雨下，师父啊，我脸变成这样，几乎没有什么感觉，我知道是您又替弟子承受了。丈夫同修看到我这样，着急地说，你这是面瘫，也叫吊拳风，我们单位一个员工就像你这样，因为耽误了医治，到现在嘴还歪着，你这脸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是啊，我是比较注重形象的，今天是小外孙第一天开学，我说好了送他到学校，这个样子怎么见人？亲朋好友都知道我修炼大法， 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我该怎么办？丈夫又说，师父新讲法中也提到了可以去医院。我想告诉丈夫，你知道我因为修炼了大法，严重的偏头痛不治而愈，子宫肌瘤不翼而飞，特别是2014年那场夺命车祸，我们全家平安。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父，我是不会去医院的。可我的嘴不听使唤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慢慢地吐出了六个字，假象，我不承认。刚说完，几乎同时右脸抽动了一下，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，通透全身，很舒服。我一摸脸，有感觉了，一照镜子，不像刚才那样难看了。我知道师父又帮我拿下了一大块黑色物质，我高兴极了，忍不住大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啊，太好了，说话也顺畅了。送小外孙上学的路上，我就在想，我应该如何面对这个磨难呢？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们明白，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，既然是好事，那就是提高的机会来了，我应该无条件向内找，找到那颗心后，正念清除它，提高心性，同化大法。是哪颗心呢？应该就是自以为是、指责别人、怨恨心、显示心、委屈心、不让人说的心吧。这些心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它的存在，还觉得自己做得对，修得好。那是上周日晚上，小外孙想到公园玩，女婿同修说，定下的事不要改变。原来他们定下了看电影。以前我就和女儿同修说过，咱们修炼的人不能到电影院看常人的电影。女儿当时听后没说什么，可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。我想，我如果不同意他们去看，他们会不高兴，小外孙也会和我闹，还是忍着吧，不说了。我没说，他们还真去看了。因此，对女儿怨恨的心也就出来了。心里想，我们帮你带着孩子，做着饭，收拾着家务，打理着一切，咱们住在一起，说好了是为了修炼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的，可你们却去看电影。越想越气，愤愤不平，几天下来精神状况不佳，导致我学法练功走神，发正念倒掌迷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并没有去看常人的电影，而是领着孩子去看的动物世界，是我误会了他们。由于我的不高兴，家庭环境搞得很紧张，丈夫多次提醒我，应该提高心性了，需要加大容量了。我就是不悟，固守己见，死争着常人的对错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，是他们不对，时间如此紧迫，他们不做大法的事，还去看电影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再说我也没说他们，我没错。是这次磨难惊醒了我，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见红音三，谁是谁非。惭愧啊，我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还在争对错，哪像个修炼人，我感到无地自容。我想这磨难是人心促成的假象，就是应该不理会这个假象，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健康的大法弟子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见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在佛法面前，人心微不足道，在正念面前，邪恶不攻自破。回到家，我两腿双盘，双手捧着转法轮，虔诚地向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一定在法中归正，任何强加的迫害我都不承认，我只做您的弟子。我首先背诵了论语，然后从第一讲开始学，因为嘴有点不听使唤，我想默读，又想不能中邪恶的计， 我就对嘴大声说，不行，必须读出声音。有的字真的绕嘴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当读到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，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冷静，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。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，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，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。见转法轮。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见转法轮。师父说得多么明白啊，我没把事情说清楚，没做到真，生气了没做到忍，善也就更无从说起了。为什么遇到问题我就不能为别人着想呢？我修得太差劲了，这哪是我们帮女儿，是女儿用这种方法在教我修啊。每天我都坚持大量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多少年来形成的这些心，此时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，我完全放下了，不满的情绪完全消失了，怨恨心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是谢意和感恩的泪水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右脸不麻木了，吃饭喝水不漏了，说话像以前一样了。女儿高兴地说，妈，你好多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说完她就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发正念。我看着安详的女儿，陷入了深思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女儿自幼和我一起修炼，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，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都没中断学法练功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一路走来我们相互提醒鼓励，认真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。
姥姥学法了，
小外孙欢快的童声打断了我的回忆。19:30是全家学法的时间，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拜读师父的转法轮。首先由小外孙背诵论语，我们沐浴佛光，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温馨。9月13日，也就是出现磨难的第十天，我感到浑身轻松，身心愉悦，高兴地对丈夫说，你看我全好了。丈夫仔细地看了我一下说，没全好，嘴还有点歪。我走到镜子面前一看，还真是。我想我还应该去什么心呢？应该是要面子的心，争强好胜的心，撇着嘴看不起人的心。是啊，应该修去的心太多了。师父用这种方法让我找到这些心，去掉它，在修炼中升华，这可是太大的好事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确有回天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8日。2019年1月20日早8点，我骑电瓶车去同修家，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奥迪车撞了。司机下车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没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我不会讹你的，你把我送回家吧。因为当时腰部疼痛难忍，行动不便，司机马上给120交警打电话报警，又问我儿子的电话。我说你不用给我儿子打电话，我今年69岁，儿孙满堂，他们虽然知道大法好，可是他们不练法轮功，他们看见我被撞成这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。我对他说，我今天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辆黑色轿车陷进泥潭沼泽之中， 只剩下一个黑色车顶露在上面。我当时的身体很高大，泥潭很深，可刚到我的脚面，我一伸手把轿车抄了上来。他听到后激动地说：“谢谢您。”我说：“您不用谢我，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的。你能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就得救了。你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吧。”他更加激动地说：“谢谢李洪志大师，谢谢李洪志大师。”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报警五六次都没有音信，司机破口大骂。我想，这就是李太坏了，他在挡着，不让这些人听真相。我对司机说：“你找一个人把我的车骑回去，你送我回家。”这回司机同意了。到家门口，我又给骑车人讲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骑车人说：“您的车摔坏了，前后闸都不灵了。”这时司机拿出1000元钱让我修车，我不要。给500元，我还是不要。这时司机急了，把500元钱塞到我的兜里说：“我就不送您上楼了，您儿子在家可能就麻烦了。”他们开车跑了。第二天我就把钱给了资料点，用在救人上吧。到家后，每隔1个多小时便一次血水，7、8天后才停，8天后才大便，便出来的也是脓、血、肠黏膜之类的东西。大胯两侧的肌肉、韧带被撕开，疼痛难忍，腰椎骨被撞断或错位，没有去医院照片子，不敢断定。可是我清楚地知道，只要我的身体一动，哪怕手脚有一点大的动作，这一节腰椎骨就像被拉开错位一样，刀弯式的疼痛，其他骨节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。我的大孙子大孙女都是大学生，他们说：“您得相信科学，照个片子检查检查，伤没伤着筋骨，尽快治疗，以免造成终身残废。”我的亲家是医生，也说：“看您外表没有外伤，如果有内伤或者内出血就很危险，还是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为好。”我的大儿子说：“肇事司机您就这样放他走了，也不记他的车牌号，也不要他的身份证，您可真是，最起码去医院检查一下总是合情合理的吧。”一个内职说：“这个肇事司机可真遇上好人了，不愧您是练法轮功的，有这么大胸怀，要是一般的人，快70岁了，讹他10万8万块钱绝不算多。”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劝我去医院检查治疗是为了我好，我谢谢你们，可我真正相信佛法。几年前我在一次车祸中，肩胛骨被撞断3节，后背扇骨被撞断，支起老高，左前胸骨也被撞断，肿起老高，呈黑紫色，挤压心肺，呼吸都感到疼痛难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就坚持学法练功，7天我就能开车上马路了。如果我去医院，7天还没拆线呢，你说谁更科学吧？”所以我说，现在的科学并不科学，真正的科学，更高的科学是佛法。为什么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大科学家，爱因斯坦、牛顿等，最后走入宗教，就是他们悟到了这层理。当时我宴请来看我的人，我儿媳妇的几个同事，向他们讲真相，他们无不赞美大法的神奇。我说，这次也是一样，如果我去医院，大家知道，现在的医院就是赚钱，没有病也要给你检查出病来。我被撞成这样，他能放过吗？各种进口仪器设备，全面检查，住院、做手术、吃药、打针、输液、陪床护理，全套齐上。现在正是过年期间，谁家没有点事？你们几家为了我来回跑医院，担惊受怕，能过好这个年吗？肇事司机是山西人，往北京来回跑，他们全家能过好这个年吗？我本人还要挨上一刀， 弄不好把神经弄断，真的造成下肢瘫痪，终身残废了，还要花上几万、十几万的医疗费。作为修炼人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我不想给你们找麻烦，也不想给肇事司机增加负担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我一定能好起来。新年前后，亲朋好友、晚辈们，他们有知道的都来问候，不知道的也来拜年，我都一一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知道大法好。腊月二十七这天下午，有四位同修来我家学法，帮我发正念。突然来了两个警察，以新年看看为由来敲门，我把他们让进另一房间，给他们讲我被车撞的经过。听后他们都感到震惊，流露出对大法弟子佩服和内疚目光，并说，我们要是知道您出车祸，我们应该拿些礼物来看您。我说谢谢，希望你们把我说的经过，你们做的录音录像，给你们领导放一放，让他们明白大法好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不要迫害大法。他们微笑着走了。过几天，我又给派出所所长讲这次车祸的经过，所长听后说，现在的人没事还碰瓷呢，碰瓷是方言，意思是故意撞车讹人钱，肇事司机遇上您这样的好人，回家烧高香去吧。我借机告诉他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，共产党卸磨杀驴，为自己留后路，并给他举了几个例子。他说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谢谢您。我们非常祥和地交谈了四十分钟，最后我邀请他吃饭，他说，我应该请您。我们握手告别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在修炼中有漏，有师尊管，有大法归正，你旧势力不配参与。我要学法，我要练功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学法练功，听师尊讲法。从第四天开始，两天学一遍转法轮，忍着剧痛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虽然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动作达不到标准位置，下蹲弯腰，可是我的心是到位的。练第二套功法、第五套功法时，时间较长，剧痛上来，有时甚至要昏厥过去。我咬紧牙关，绝不喊哎呀妈呀的，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尊好，被苦其心志，见红影苦其心志，被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，不停地念，念着念着就感觉轻松了，是师尊为弟子承受了剧痛。大年三十，一位同修来看我说，你一天要练两遍功。我心里说，练一遍我还疼得大汗淋淋呢，练两遍得多疼呀。初一学法时，我突然悟到，这是师尊借用同修的嘴在点化我，因为练功是改变本体的最好办法，吃苦才能消业。从初二开始，我就每天练两遍功，这一练非同小可，我的身体突飞猛进地改变着，真是一天一样。年前去卫生间要拄棍或扶墙扶框，年后行走自如了。更加神奇的是，初六这天，我能一口气爬上五楼去同修家学法了，而且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去的。大法太神奇了，大法确有回天力，谢谢师父。这段时间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大家帮助我发正念，和我一起学法，在法理上切磋，向内找，使我增强了正念，顺利闯关。再次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最近一次闯魔关的经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日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患有神经性的高血压，情绪波动就会造成血压升高，低压就能达到100至160，经常头晕，连脖子都不能动，影响全身。还有一些老毛病，腰痛发作时不能弯腰，双腿发沉，不能走远路。1995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的一天早晨起来，突然感到全身轻松自如，头脑清晰，脖子也能转动一点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看到如此效果，真是太好了。从此，我的学法练功信心更足了。2个月后，小毛病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大病不翼而飞了，身体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，真正体会到没有病是什么滋味。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真是美妙无比。修炼大法以来到现在，我经历了大小不同类型的多次病魔假象的心性考验。有一次，忽然全身不舒服，发烧，关节疼，头晕，3天后又开始咳嗽，晚上不能入睡，持续了1周。没过几天，仿佛是接力，胃疼，肚子疼，拉肚子，开始轮番上阵。我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儿，照常练功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这个难几天就过去了。期间，家人提出要送我去医院，我坚持不去医院，后来他们也就不提了。自修炼到今天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病魔假象，我都没去过医院，也没用过任何药物和其他常人的治疗手段。因为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正念正行，守住了心性。岁月流逝，我现在已经82岁，步入了常人所说的耄耋之年。在跟随师父的正法之路中，坎坎坷坷地走到今天。我一直都在师父的无微不至的看护下。我的身体无论从内在到外在的行动上都没有任何老年人的不良反应，是一个神志清醒、精力充沛的人。同龄人都很羡慕，说看人家修炼人就是不一样。最近又一次出现了大的磨难。在2015年，我发现在衣服的左前胸位置上有血迹，觉得很奇怪。之后仔细观察，发现是乳房处渗出的，之后就断断续续，时少时多的渗血，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。2016年，渗血部位就长出一个鸡蛋黄大小的硬结，2年后不知不觉地长大到像小皮球大的一个包块，在外观上向外凸起，高出皮肤一大块。这时我才感觉到不舒服，乳房往下坠的疼，不时胀痛。因他小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，我就没当回事，现在觉得不是好东西，我就对着胸前说，你们啥也不是，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，快下去。每次不舒服就对着说几句，你们不配在这儿来考验我，我不怕，我不买你们的账，我不是一般人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有师有法，看你们能到哪一步。2018年10月26日，我早晨起来，发现胸前有一股凉飕飕的东西流下来，打开衣服一看，原来是一股紫红色的鲜血流下来了。这事来得太突然，措手不及的只能任其流下来，把内衣都湿透了。我在换衣服的时候，家人看到了，惊呼，怎么这么多血呀，哪来的，快别动了，赶紧上医院。我很冷静，告诉家人， 我有师父管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我说服了他们，不再坚持上医院。就这样，每天流血，流了半个月。到20天后，血量就渐渐少了。神奇的是，到11月26日，整整一个月的时候，一点血也没有了。那个流血的洞从里到外生出一层薄膜，已经封口了。整个过程没有做过任何止血和药物治疗，都是顺其自然。而且我流了这么多的血，这么长时间，却没有任何痛苦和不适的感觉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担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才使我从磨难中又闯过来了。这一切的经历，让不修炼的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的美好，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他们，让他们心服口服，非常认可大法。只要心中坚定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什么样的难关都能闯过去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